个前面的灯开一下，我怕灯是太黑了。谢谢俊逸带这首诗歌哈，我觉得他这首诗歌非常切合我今天晚上讲的这个主题而且我觉得这首诗歌也能够把我们的心能够带回到主的面前。所以我想今天外面虽然很冷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个里面很暖和所以你不要暖和暖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所以盼望大家能够这个支起耳朵然后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营会然后我们在这个营会的里面到底我们主要向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带到这个营地，主啊，让我们真的盼望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主啊，就像这首诗歌所唱的一样，主啊，当我们来到十字架底下的时候，主，我们就看见你的爱，主啊，当我们看见你爱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呢？主啊，我们就求你借着这一堂的信息，主啊，你也把这些的话说到我们的心里，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给你，奉主耶稣基督。感谢主把我们带到这个营地哈。今天那个王峰说，上一次这个我们来这个营地呢是2016年我想在这边参加过那年的营地的人不多哈，有几个举个手都是基本上都是同龄的。对，那我想浩然是非常的这个记忆深刻的如果他以后愿意讲，就让他讲一讲。但是我想我们差不多隔了9年时间今天说9年的时间，我们重新到这个营地，那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那唯一的变化，我觉得他们这个硬件可能升级了这个你看我觉得以前好像是没有这个什么暖气然后现在每个宿舍里面也这个都装了这个空调那要不然今天晚上我们可能都冷得睡不着觉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好像更新变化，对不对我们这个主题的名字叫更新变化。那虽然他们外观或者是这些其他的没有变化，但是起码他在有一些的方面真的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好处那我想知道一下，去年年底有多少人去过我们上个营地还是蛮多人去我们去年的那个营地去年我们是在海边今年呢我们是来到这个山上所以这个我们上山下海这个目的就是要更多的来认识主那你知道去年我们是比较这个福音性的，对吧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中间还有蛮多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在认识主的阶段那非常感谢主，在这一两年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十几位的弟兄姊妹，他们呢已经受浸归在主的名下那我们也看见呢，真的是主在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工作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当我们在同工在商量这个聚会主题的时候呢那我们呢就觉得说盼望这些的我们中间的这些年轻人我们盼望呢大家在属灵的生命上，在主里面有更多的长进能够对主呢有更多的认识就像我们这次的主题，营会的主题所说的让我们的生命呢更新而变化。所以我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这个这次的主题的经文，好吧？是在罗马书的12章1到2节我盼望如果你离开这个营会以后，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两节背下来这两节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如果你信主几年以后，基本上这两节会很熟的，因为我们不管是在讲道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常常这个你会听到弟兄姊妹分享，这两节的经文是非常我们会经常听到，好吗？我盼望你们就是在最后一天离营的时候都能够把这两节背下来，好吗？我们一起把这个先读一下。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是我们的主题经文啊。然后呢，我今天只会讲第一节啊。那你看到说在这里呢，他讲到将身体献上啊。那我知道，我知道我们中间大部分的啊都已经受洗啊。那我想问一下，在你受洗完之后，你觉得你的基督徒的作为基督徒的下一个主要的目标是什么？上次哪些刚刚受洗？举个手，那帮我都看不到。对，那个李俊回答一下。你觉得你信那个受洗完以后，你觉得你基督徒的作为基督徒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更接近神
啊！你这个好属灵啊！这个更接近神，怎么个更接近神法呢？什么具体行动呢？
常聚会，常读圣经。
OK， 好，你有加入小羊群吗？有在小羊群里是吧？
有的。
OK， 很好啊！希望你以后参加也能够背经。那个里面他们要打卡背经的啊，所以你看到我们觉得说刚才这个李俊说啊，要这个聚会，要读经，要祷告，对吗？啊，这个是真的是基督徒成长的这样的一个下面的一个目标啊。而且呢，你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呢就一开始他被主的爱激动，然后呢他很想去这个更多的认识主，所以呢他就会去祷告，他就会读圣经，他也会去积极的参加聚会啊，他想更多的来认识主啊。但是这边讲到什么呢啊，他没有说啊你这个信了主以后你要先这个聚会祷告读经，他这边讲什么，讲什么，
将
身
体
献
上，
对不对啊？他说在将身体献上，所以你看到他这边讲到这个将身体献上，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奉献啊。当我们常常一听到奉献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是什么呢？是这个钱财的奉献啊，觉得说哎后面有个奉献箱，那你们呢这个主日来的时候就要把钱这个投到奉献箱里啊。我们觉得说这个是奉献，但是你看到一个真实的奉献，或者是说我们在这里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讲到的奉献，它不仅仅是讲到这个钱财的奉献。他更是讲到说你全人的这样的一个献上啊，所以他讲到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你知道我们一讲到奉献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什么呢？哎呀，我们就想到说那个是传道人啊，那个是牧师，那个是这个很属灵很追求的这些人要去做的事情啊。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只是一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啊，或者呢我觉得说我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做，好像这些事情轮不到我啊，奉献呢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除了呢，你可能比较好一点，你可能主日的时候呢，你可能拿点钱这个投到这个奉献箱里啊。所以你看到，当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啊，其实和我们所有的现在有的这个观念呢，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啊。而且呢，你看到哈，现在的社会是什么社会呢？你看到说，特别是我觉得说，特别是最近这些的年代啊，你发现。是一个非常崇尚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啊，你看到说什么东西呢都是说哎要以我为标准啊，我觉得好的呢就是好的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绝对的标准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个最近很火的那个电影叫哪吒啊，你知道那个哪吒里面很火嘛，对不对？听说已经冲到这个票房都快拿到这个世界冠军了啊。但是你知道他里面他有讲两句，哪吒讲什么话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身体我做主，对不对？还有一个呢，他说是魔是仙谁
说
了算，
我说了算，
他说我说了算啊。你看到你乍一听的时候哇，你觉得热血沸腾哇，这个哪吒把这个好像自己的这种自我价值体现得非常的完美啊。但是你仔细去想一想啊，你就会发现说 这一种的观念啊，其实是非常现代的这种以自我价值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啊。你看到说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觉得说，哎，我觉得什么好呢，它就是好的，我想怎么样做呢，我就怎么样做啊。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也会把信耶稣我们所认为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呢啊，我们也把它变成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啊。我们会说，信耶稣我能够得到什么啊？信耶稣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啊？你首先想到说，哎，这个信仰对我有什么好处，能不能帮助我？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刚刚接触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刚刚听到福音，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看到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想怎么样呢？我们想找一个神来帮助。哎呀，帮我找找工作，哎呀，帮我找个对象啊，帮我搞定这个学习啊，帮我排忧解难啊。你看到说，我们有各种各样来找耶稣、来信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这个都是无可厚非的，对吗？因为这个是我们来接触福音，我们来信耶稣最开始的那个阶段。但是你知道说，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如果我们只是想说让耶稣来帮我解决问题啊，就像现在讲的说，哎呀，你去找耶稣做你的这个超级的 AI 啊，他帮你呢解决所有的这些你搞定的问题啊，那你发现说你的生命不会长进，你的生命只会停留在这个婴孩的阶段啊。所以你看到，那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才能够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才能长进呢？啊，刚才我们提到说读经、祷告、聚会，对吗？啊，这个肯定是生命成长的途径。但是你知道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到说这个奉献，啊，可以说是一个比读经、祷告更基本，而且呢，它更能够带出属灵果效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啊，那基督徒为什么要奉献自己？那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他这边讲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所以你看到他一开始说什么呢？所以，啊，所以，那是因为前面有因为嘛，对吗？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所以，所以这个因为在哪里呢？因为你看到说前面十一章保罗说的十一章的内容，然后呢，最后给你一个总结说，所以，啊。所以你看到在罗马书前面这个十一章讲的什么东西呢？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这个罗马书，你读完罗马书的人们举手给我看一下，你读过罗马书？啊，还蛮多的啊，都读过罗马书啊。所以我今天晚上不会把罗马书讲一遍啊，因为没有时间。但是呢，你看到这边有一个罗马书的这样的一个概要啊，所以你看到。前面十一章呢是讲到什么呢？啊，前面十一章是讲到保罗把这个福音的真理，把因信称义呢讲得非常的透彻啊。所以如果你要把罗马书呢分成两个部分的话啊，然后正好呢你发现就中间呢一分为二呢就是分在这个十二章啊。所以你看到前面的一到十一章呢，它是讲到神全备的救恩。后面的十二到十六章呢，是讲到得救之后的生活啊，讲到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表现和见证啊。所以你看到他是前面就是一分为二啊，前面讲这个为什么要信耶稣，讲到因信称义，后面讲到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生活。然后你看到前面的十一章呢，他又分成三个部分啊，前面的一到五章呢是讲到因信称义。中间的六到八章呢是讲到因信成圣啊，后面的九到十一章呢是讲到犹太人和福音的关系。所以你看到他把这个福音呢称作全备的福音。所以你看到他不仅仅是讲到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因信称义，可以称为神的儿女，而且呢你看到神要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啊，他要做一个成圣的工作，他要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呢生命能够成长啊，到最后呢他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神的心意啊。所以我想我们上次呢在这个去年特会的时候 我们也读过这节的经文啊，就是罗马书八章的28节到30节啊。我们把一起把这个这段圣经读一下啊。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立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照他们来，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罗马书八章里面给我们一个总结。他讲到说，神在我们身上呢有一个荣耀的旨意啊。你看到说，这个福音它不仅仅是讲到主耶稣他救我们脱离这个罪和罪的权势啊。你看到这个福音它还有一个积极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啊，它要让我们更像主，让我们都能够被磨成主耶稣的形象啊。然后呢，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永恒的荣耀。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了这些话以后，哇，你就很兴奋啊，你就感觉到哇，这个很非常的这段话很让你很得到鼓舞啊。你知道这个不是说保罗在这边给你画饼啊，不告诉你说哇这个多好多好，但是呢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你知道这个是主在圣经里面他讲的话啊，而且呢这些的话全部都要应验啊。所以你看到，神是把这样一个全备的福音啊，这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告诉我们，然后呢他就在12章第1节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啊。所以你看到这边讲到说弟兄们啊，是不是只要求弟兄奉献，姊妹就不需要啊？那这个姊妹就亏了啊。其实所以你看到说这边讲到弟兄们，其实是包括所有蒙恩的神的儿女啊。因为我们常常说哈，这个姊妹是女弟兄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都有一个神儿子的生命啊。所以你看到神的儿子在你里面啊。所以你看到所有蒙恩的儿女啊，在圣经里面你常常会看到说，他就说弟兄们。所以你看到保罗说，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什么是神的慈悲？你知道神的慈悲在英文是 mercies of God， 就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恩慈。而且你看到神的怜悯和恩慈呢，是因着他对我们的爱。因为神爱我们，他赐下他独生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刚才我们唱到，当我们一唱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了。然后如果你读过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呢，他这边讲到，他说圣灵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在第八章的时候呢，他跟讲到说，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你看到，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慈爱，面对这样的一个怜悯的时候，我们应不应该把自己献给神？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边他说我劝你们，保罗他没有说我命令你们，其实保罗他是可以命令的，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主从你看说用他的生命买赎回来，他可以来命令我们。但是呢，你看到保罗呢，他没有命令，他说我劝你们，因为呢，你看到主他不希望我们是被命令而来做的，而是希望我们心甘情愿的因着爱呢去做。所以你看到，如果你没有被神的怜悯，你如果没有被神的慈爱摸到的话，你没有被神的爱感动的话，你发现你是很难要把自己奉献给神。我这边讲一个，很多其他如果你信主多年，你可能听过这个故事了，请你原谅我又把它说一遍啊，你好好的再听一遍啊，这个奴隶的故事。他讲到呢，你知道在古罗马的这个奴隶，这个有这种奴隶市场嘛？那里很早的时候啊，你知道他们这些奴隶主去挑奴隶的时候啊，一定是挑那些身强力壮，然后呢这个非常结实呢，身体又要好，甚至呢有时候他要把你的牙齿掰开看一下，看看你牙齿好不好啊，因为你这个牙齿不好的话， 那以后这个出了问题呢，你看到牙痛就要你一条命了啊。所以他要看看你的方方面面，然后呢，最后那些好的呢，他就会把你拉到这个奴隶市场上呢拿去拍卖啊。那有一个年轻的这个奴隶呢，这个男的奴隶呢，他的条件非常好，又这个长得又高大，身体又非常的结实啊。然后呢，很多的这些奴隶主呢都在那边竞相要出价啊。那最后出到这个最高价时候叫不上去的时候呢，有个人怎么做啊？他好像是一个看上去呢像一个贵族，然后呢他就出了一个比所有人还要高很多的一个价格。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要再跟我争了，这个人我要定。所以大家看他这个架势呢，就没有人再跟他再去出价，然后呢，这个人呢就把这个奴隶呢带到这个城里，然后呢他就打开他的，你知道奴隶都是要这个带着手链、带着脚铐的，他把他带到城门口，然后把他的手铐啊、脚链啊打开，然后跟他说，然后给了他一点钱。他说：“你走吧，你自由了。”哇，这个奴隶他简直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觉得说：“怎么可能？这个人花了这么大的价钱把我买去，就是要把我放走吗？”好，他非常的高兴，然后呢，他就赶紧跟他道谢完以后呢，他就朝着这个城外跑去。但是没跑多远呢，他就停下了，他就在那边想，他说：“我要跑到哪里去？”他说：“我这里人生地不熟，又没有安身的地方。”他说：“如果我跑出去的话，可能到时候呢，又被人抓回来，又会被人当奴隶去卖掉。”他说：“这个主人这么好，他说为什么我不回去服侍他？”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转身回去，他就去找那个贵族。还好那个贵族没有走多远，他就在那个市场的地方就找到他了。然后找到以后呢，他就对那个贵族说：“他说我哪里都不去。他说你对我这么好，他说请你收下来。”他说：“我愿意来服侍你。”他说：“我愿意做你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可能听这个故事不止一遍。你知道说主耶稣他也是花重价把我们所买回来的。你知道我们原来都是罪的奴仆，我们都被罪捆绑，我们都做了罪的奴隶。我们的结局呢就是永远的灭亡。但是耶稣他救了，他用他的命，他把我们从死亡罪恶的里面买出了回来。那很多人想到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是要怎么样呢？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放飞自我了呢？你看到这个故事告诉你说，你要把自己呢奉献给主呢，你要来侍奉他。但是有人问说，那我能不能我不做谁的奴仆都不做，我不做罪的奴仆，我也不做神的奴仆行行？我们先来读两段的圣经，罗马书第六章17-19节，还有罗马书第22节，六章22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感谢神，
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在却重新成为神的仆人，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人。我以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谎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但是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
所以你看到这两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讲到说，如果你从罪里得了释放，你就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神的奴仆。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对我们所有人需要转变的一个观念，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当你信了主之后，你的观念呢需要被更新，你知道我们常常呢，我们觉得说，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啊，我们觉得哎呀，自己觉得挺好的啊。但是你想一下，其实你越想，你就越知道说，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其实是活在罪的里面啊。你是罪的奴仆，但是呢，你没有感觉到。当你信了主以后，你现在回想， 哎呀，你才发现说啊，原来我以前做了那么多的错事，我甚至做了很多的坏事啊。那只不过大家都在做，我觉得说，哎，我也是在做，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现在一想，原来那些都是，其实你是罪人无辜啊。你有时候呢，你不想去做，但是呢，别人强迫你做，或者你自己呢不由自主的去做，你发现你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啊。但是你说我信了主以后，我能不能什么谁的奴仆都不做，我做一个自由人，我也不做神的奴仆，我也不做罪的奴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燕姿上次在群里面发的那个视频，就是这个打下一个这个啊，这个奉献就没有自由啊，没有误解啊，要骑在篱笆上的人，有多少人看过这个视频吗？啊，只有一个，那还好，那我可以讲的你们让你们这个知道他那个视频发的什么啊。你知道他那个视频很有意思的一个视频，他讲什么呢？他讲到呢，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啊，然后呢，他梦见这个他的梦里面呢有一块田啊，那一块田哈、啊，你看到那边有一块田，然后呢，这个田的中间呢有一个篱笆啊，然后呢，神在篱笆的这边，然后呢，撒旦在篱笆的另外一边啊，然后呢，这个人呢就站在这个中间，然后你知道神和撒旦都想争取这个人。啊，都想呢让这个人呢去到他们那边去啊，然后这个撒旦就对这个人说，他说，哎呀，你到我这边来，他说我给你很多的好处啊，你想要什么东西呢我都给你。但是神呢却是用慈爱去召唤他啊，所以这个人呢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他觉得神是很好的，对他也很好，然后他就对神说，他说你虽然很好，但是呢这个做基督徒的限制呢实在太多了，好多事情呢不能做，他说你让我再想一想。然后他就坐在这个篱笆上，然后呢你他骑在这个篱笆，你看到他骑在这个篱笆的中间，而且他有时候他就，哎呀，他很喜欢这个撒旦，有时候给他一点甜头啊，给他一点这个最终之乐啊，然后他知道这个撒旦的这个话里面有很多的水分啊，但是他有时候很享受撒旦给他的这个最终之乐啊，然后呢他觉得骑在这个篱笆中间也是挺好的啊，但是呢当他还在那边得意的时候啊，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的时候，突然间呢这个天色就暗下来啊，然后突然一下子呢神不见了啊，然后呢就看到这个撒旦很狰狞的这个面目呢就向他走来啊，要来抓他，然后呢他就很害怕，然后他就对撒旦说，他说，哎，他说这个你不能我，他说我又不属于你的，他说我现在是坐在这个篱笆上，他说我是自由的啊，我还没有选择好到底要去跟谁的啊。然后这个撒旦就跑过来在他耳边告诉他什么呢，他说你知道吗，这个篱笆是属于我的、啊、如果你坐在篱笆上你就是属于我的、啊、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啊、你不要以为你骑在中间你就是自由的啊，你不要以为说我可以做一个自由的人。你知道在属灵的世界的里面呢，没有中间地带啊，没有这个灰色的地带，你不是属于神你就是属于撒旦啊，你不是神的奴仆你就是撒旦的奴仆，没有中间地带。但是啊，当你去做神的奴仆的时候，你发现这位的主人他是这么爱你，你能够在这位主人的里面，你可以得着神给你的那个完全的自由、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讲到刚才我们讲到说对这个奉献的第二个误解、啊、我觉得我奉献给神我就没有自由、啊、那另外对于奉献的一个担忧是什么呢、啊、是觉得说，哎呀，如果我一奉献我就要受苦了、啊、那神呢，我一奉献给神，神就要开始在那边虐待我，神就要开始这个锤炼我了啊，因为呢你知道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啊，讲到那些奉献给主的那些传道人啊宣教士啊都是要吃苦的啊，但是你知道神他不是一个喜欢虐待人的神啊，对不对啊，神不是说，哎呀，看见一个人这个啊，这个阿福他愿意奉献了，然后就说，哎呀，终于等到你了啊，大刑伺候啊，没有嘛，对不对，神不会这样做嘛啊。你看到圣经上讲什么呢？圣经上讲说，他说神看我们如同宝贝，他保护我们如同保护他眼中的童养啊。 在《生命记》32章第十节啊，我们一起读一下。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
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
仁。所以你看到他讲到说，神看你就好像他自己眼中的瞳仁，他不会让你受到无辜的伤害，没有人想要戳自己的眼睛的，对吗？所以你看他说他会环绕你，他会保护你，他会看顾你。但是呢，你看到神他也不是一个溺爱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父母啊。你知道我们看到很多这些所谓的熊孩子啊，就是那些从小就娇生惯养、横行霸道啊，因为这些父母呢就非常的溺爱他们啊。但是你看到我们的神呢，他不是溺爱孩子的父母啊，他知道怎么样来训练我们，他知道怎么样来管教我们啊，他知道怎么样把我们塑造成为一个合他使用的这样的武器。所以我觉得有人打这个比方打得很好，他说我们就好像这些我们信主得救啊，就好像这个从小在外面流浪的那些王子公主啊，然后呢现在被做国王的父亲呢找回来了啊。你知道我们把很多这些，因为我们在外面流浪惯了啊，你就把很多这些流浪汉的习惯呢带回到皇宫的里面啊，然后呢你就到处吐痰啊，然后我们蓬头垢面啊，一个星期也不洗澡一次啊，然后你吃饭也是用手抓的啊，然后动不动呢你就要骂人，你就要跟人打架啊。所以你看到你的父王呢肯定不会让你这样嘛，对不对？他就要找人来训练你啊，他就要来管教你，他让你要学习成为一个王子公主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而且呢他把责任他把荣耀呢托付给你，让你能够配得上你应该有的身份。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神要在你身上要做的工作啊。所以你看到我们解决掉刚才提到的三个这个我们的误解啊、担心之后啊，我们要看一下呢我们怎么样来奉献啊，要怎么样来奉献给神啊。你知道当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啊，旧约讲到奉献它有一个图画啊，是什么图画呢？啊，你看到说这个以色列人要来奉献给神的时候，不管是你要自己去赎罪，还是呢你要向神去感恩啊，他就要把一个牛啊、一个羊啊牵到这个祭司那里啊。原来这只牛、这只羊呢是属于我，但是当我把这个，你看到说他把这个牛羊交给这个祭司以后，这个主权就转移了啊，他现在就不属于你了，他是属于神的啊。所以你看到你也不再是他的主人，神现在是这只牛这只羊的主人啊。所以你看到这里讲到说奉献呢是讲到主权的转移啊，以前呢是属于我的，以前呢我什么事情都是我做主啊，现在呢我属于神啊，现在是什么事情呢是神来做主啊。所以你看到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以后，我就是主的人，我凡事要听主的吩咐，我凡事呢要遵行神的旨意啊。以前呢什么事情都是我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啊，但是现在你知道说你现在还是可以计划，你还是可以安排，但是呢我把我的计划把我的安排呢交在主的手中啊。如果主觉得好的话，他可以随时来改变，他可以改变我的计划，他可以改变我的这个安排啊，因为我知道神安排的、神计划的一定比我计划的好，安排的好，所以呢我就不会再纠结了，我就不会再忧虑了，因为我知道我的神他爱我，他已经为我的一生呢预备了一条最好的路，所以呢我不会再去挣扎，我也不会再去忧虑，因为我知道神他负我一切的责任。所以你看到一个奉献的人其实就是很轻松的啊，因为呢奉献完以后呢你就可以躺平了，当然不是说你就什么都不做啊，而是呢你的心态是一个平静安稳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我知道我在主的手里面是无比稳妥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看见啊，你现在的主权已经转移了。 所以你知道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过的一个关啊，都要过的一个关。你有没有过奉献关啊？如果你过了这个奉献关，如果你还没有过这个奉献关的话呢，啊，可以说你这个属灵的路啊，你侍奉神的这个路呢还没有开始。如果你今天听完这个信息，哎呀，你说神这么爱我，你说我愿意奉献给他，啊，那恭喜你，你这个关已经过了。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哎呀，这个好像我奉献给神是我亏了，很亏的一件事情啊。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么优秀的人都奉献给神了啊。你知道旧约里面啊，他讲到奉献给神的这些牛羊啊，都是要经过这个严格的挑选。如果这个牛这个羊身上呢有瑕疵啊，或者它是有残疾的话呢，它是不可以奉献给神的。所以是那些上好的牛羊呢才能够奉献给神。但是你看看你自己，你觉得你很优秀，有人说我很优秀啊，有人这个觉得我是优秀人才啊，我是这个人中龙凤啊。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越看我们自己，我们觉得说，哎呀，我这个真的是，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叫烂泥扶不上墙啊，我们觉得自己真的是哪里都不好。但是你看见神没有嫌弃我，神没有说，哎呀，就你这种人算了，你这个你奉献给我不要啊，这个君王奉献给我还可以啊，他这个比较胖啊。所以你看到说神没有嫌弃我们任何一个，所以他这边讲到说我们这样的奉献呢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愿意奉献自己是不是就可以，是不是你觉得说，哎呀，我只要过了这一关就可以了。十二章第一节他讲到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叫活祭？你知道我们知道旧约的祭牲啊，他是被杀了以后呢放在这个祭坛上，它是死的祭物，对不对？你要杀完了以后放在这个祭坛上，对吧？但是当你奉献以后啊，你知道说我们这个人不会说，哎，今天这个我愿意奉献给主，然后我就拿一把刀给你一刀啊，你还是活蹦乱跳的嘛，对不对啊？但是你要记住，你是一个奉献，你需要时刻活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这个叫做活祭。你知道一三年的时候，那时候陈其贞弟兄啊，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弟兄啊，他带我们去这个以色列旅游啊，他带我们从以色列从南一直走到北，然后我们那天呢就走到这个以色列最南边的这个别示巴啊。你如果那个看圣经，它里面常常提到旧约里面提到这个别示巴啊，从但到别示巴。你知道在别示巴他带我们去那个景点，那个景点呢，那个地方呢有一座很古老的一个祭坛啊，不是很高，大概这么高啊，一座祭坛，石头的。然后我们团里面有一个胖胖的弟兄啊，跟这个君王差不多，他就往这个这个祭坛上一躺啊，他说我要当做活祭啊，这个。然后我们就说刀子在哪里然后他就赶紧跳下来啊。所以你知道奉献不仅是一个关，奉献更是一条路。什么叫做活祭？活祭就是你要不断的把自己献上，不断的你要把自己更新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到旧约里面说，祭坛上面的火是不可以熄灭的。火要不熄灭，一定要有什么呢？要有祭牲在那里。就不断的有祭牲要摆上去。所以你看到祭司他们献祭是早一次晚一次，然后碰到节日呢还要加倍的献上。所以你看到我们在主面前的奉献也是这样。所以你看到我们需要常常来更新我们的奉献。你那个神在你里面那个爱的火才不会熄灭。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里面很火热，我很想过，我很爱主，很追求主。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哎呀，你觉得自己好像就冷淡下来了啊。所以你看到说神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爱冷淡了，你要回头看一下你的奉献，你的奉献是不是还是正常的啊？你的奉献是不是还是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更新的啊？还是呢你已经从这个祭坛上呢跳下来了？ 所以你知道躺到净坛上一下子很容易，但是你要一直躺在上面呢，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一个考验啊。所以你看到奉献不仅仅是一个观啊，奉献也是我们一生要走的路。下一个啊，哎，那个还有一生要走的路呢？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
啊。OK， 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讲到奉献啊，所以你要知道奉献不是一下子头脑发热，哎呀，我这个今天晚上听得很好，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奉献完以后你要开始走这条奉献的路啊。所以你看到讲到这个具体的奉献这条路哈，你看到说一定是具体的嘛，对不对？你不能跟主说，你说哎呀，主我把我的心献给你啊，主说你不要光喊口号啊，来点实际的，来点具体的。就像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谈恋爱，那个男的说哎呀我为你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这种话你千万不要听啊，这个话肯定就是那种含有很多水分的啊。你要看他有没有在你肚子不舒服的时候，哎呀他很温暖的递给你一杯的热水啊，帮你倒一杯的这个热茶啊。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那边打游戏打的谁是谁出什么事情根本就不管。所以你知道主说他说奉献是要有具体行动，所以这边讲到说什么呢，将身体献上啊，不是说哎呀我把心给你啊，不是我把我的头脑给你啊，是身体啊，是你每一天的生活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具体的奉献，你有没有把你的时间奉献给主啊，你有没有每天都有固定的这个读经祷告。当你在那里哇刷视频刷得很过瘾的时候，哎，圣灵在那边提醒你说，哎呀，你今天的小羊群还没有读完，你这个背经打卡还没有去背啊，那你愿不愿意停下来呢？你知道其实你刷多了，其实也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还不如呢去读那个今天的那个经文，然后呢把其中的一段话呢好好的背完以后呢，好好仔细的去回味。那个意义那个价值比你刷半个小时的手机要多多了啊。所以你看到不仅仅讲到这些啊，讲到说星期天的时候我们都想睡懒觉，对不对？但是你愿不愿意早点爬起来去聚会呢？啊，其实我们聚会也很迟啊，11点，对吗？也不是很早啊。那如果星期天老板说哎你要来加班，哎呀，你说我看在澳币的份上还是加班啊？你是愿意把这天分别出来归给主呢，奉献给主呢，还是说我为了钱？当然有的时候老板叫你加班是因为这个确实这个工需要去赶啊，偶尔那我们可以配合，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让你去的话，那我觉得说你要好好的跟老板商量一下啊，你要告诉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需要主日的时候我需要去教会。所以因为你知道上次我们在这个查马太第六章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小组呢讲到这个积攒天上的财宝啊，那我们那组的弟兄姊妹都讲都觉得说哎呀好像觉得很难，积财宝在天是很难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要交学费，要寄钱回家，要存钱娶老婆啊，然后呢要努力挣钱啊，好像这个很难去积攒天上的财宝，因为地上的东西太现实了嘛，对不对？但是主说什么呢？啊，主说，他说你们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然后其他的东西我会加给你。所以你看到主不是说哎呀你这个好像说你这个好像什么都要放下，主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觉得好的东西呢他一定会给你。反而你会发现啊，如果你拼命去赚来的，你觉得说好像我拼了很多的时间，拼了很多的精力把它赚回来了，但是你发现有时候一出一点什么事情，风一吹，那些财宝一下子你所有的积蓄都烟消云散。所以你要学习把你的时间呢分别出来归给神。你看到说所有在主里面有学习的弟兄姊妹都会告诉你，你在主面前摆上的时间永远都不浪费。你为主摆上的一切，主他一定纪念，而且只有这些才是能够存到永远，才是有那个永恒的这个价值。 除了时间啊，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婚姻的专题，对吗？啊，你说世界上都是要讲到说要找什么高富帅啊、白富美啊，但是呢，你知道主他喜欢我们把主权呢交给他啊，让主来为我们挑选配偶呢，是比我们自己要去选呢是好太多的事情。你知道以前刘志雄弟兄他在讲婚姻专题的时候说什么呢？啊，他说如果你们自己去找配偶啊，最后找来的呢都是这个豺狼，都是野兽。啊，为什么呢？他说你去看这个创世纪哈，这个神让亚当去选配偶的时候呢，啊，亚当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动物呢都看了一遍。啊，如果最后不是神把夏娃带到他的面前哈，啊，刘志雄弟兄说他可能就找一个这个星星将就一下。所以如果你自己去找，你发现说很多的时候啊，最后呢常常带出很多的难处啊。如果是神帮你找啊，神会对你的婚姻来负责。你知道我女儿今年25岁，今天是她的生日啊，我们昨天已经提前帮她过了。所以你知道这个，一看他25岁很着急嘛，对不对？你们做过父母就知道啊，尤其他一个人在这个日本宣教嘛，我们就希望给他找一个和他一起这个志同道合的弟兄一起来服侍啊，所以我们给他各种建议啊，给他就说呀，你要找什么样的啊，我们要帮你物色啊，啊，他反而常常安慰我们，他说你们不要去担心，他说你们不相信神会为我预备吗？而且加一句，他说其实能单身服侍主也是很好的。你知道我们一听到他说单身的，啊，我们就很着急，然后就赶紧跟他讲很多这个结婚的好处。你知道虽然我们外面为他着急，但是我们里面很清楚，啊，因为他是一个奉献的主，我们相信主一定会带领他，啊，主也一定会负他的责任。虽然我们不喜欢不想他单身，但是如果神真的让他单身服侍主，那我们也会支持他。所以你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主面前有这个寻求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这些的所有，不管婚姻也好，时间也好啊，我们都需要完全的交给主啊，求主来为我们预备。那除了婚姻啊，下面我们讲到这个钱财。你知道旧约呢是讲到十分之一的奉献，新约呢它没有强调十分之一，而是讲到说你要捐得心甘乐意，你心甘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那既然我们的全人是属于主，其实你看到，其实你所有的财宝，你所有的财物其实都是属于主，对吗？十分之一的奉献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财物。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你赚100块，你拿不出10块钱，啊，到明天哪一天你赚个10万，啊，你要拿多少啊？1万你拿得出来啊？肯定拿不出来嘛，觉得心痛嘛，对不对？我好像一块肉掉下去了啊！所以你知道说，如果是你看见神对我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他把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了。啊，我所有的这些的东西其实都是神给我的，如果他不给我，我什么都赚不到，你就不会想到说哎呀，把这个十分之一给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啊，你知道有一个小孩，他主日常常就是跟这个父母跟这个奶奶一起去聚会，啊，有一天他奶奶呢这个生病了，然后他为了教导这个孩子学奉献呢，他就给这个孩子2个10块钱，啊，然后说他说这个10块钱呢是给你当零用钱的，那个10块钱呢你帮我放到奉献箱里面啊。所以这个小孩子很高兴拿了10块钱嘛，所以他就蹦蹦跳跳的去教会了啊。但是他跳到这个教会门口的时候一摸口袋，只剩10块钱，还有另外的10块钱他跳的时候呢掉了。他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呢？就说哎呀，主耶稣，你的10块钱丢了，主耶稣的钱掉了，他自己的钱没有掉啊。但是他跳到走过奉献箱里面，他那个心就很不安，圣灵就对他的心说，为什么是主耶稣的钱掉了呢？啊，为什么你的钱没有掉呢？啊，后来他就挣扎了半天，最后还是把这个10块钱呢丢到这个奉献箱里面。所以你想想，他把这个钱丢进去以后，他 奶奶知道以后会不会再给他呢？肯定会的嘛。如果你是当奶爷爷奶奶，你肯定会给啊，觉得这个孙子真的很好，还说不定还再奖励他10块钱啊。所以你看到，我记得一个弟兄他讲得很好，他说哇，他说这个他看到奉献箱的时候，他就想到主的爱，他觉得说主这么爱我，他说我就恨不得把我一个人就跳到奉献箱里去。所以你看到，当你真的看见主的爱的时候，这个奉献它就不会是那种好像哇，非常的这个好像要把这个钱赚得紧紧的啊，你就不会觉得说好像很舍不得把这个钱丢出去啊。所以你看到保罗呢在这边讲到啊，奉献不仅仅是在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钱财上、婚姻上、时间上啊，也在我们每一天的工作的上面，我们服侍的上面。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有没有把主权交给主？我有没有主让主在我的生活上呢居首位？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后面说他说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什么是圣洁呢？圣洁原文的意思呢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当你把身体献上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把自己分别为圣呢归给神。一个归给神的东西你发现说已经不属于你们，所以呢你应该要为神而活。所以你看到当神看见你愿意奉献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喜悦的。所以保罗说接着说，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看他说是理所当然的。奉献不是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不是说哎呀我摆好这个 pose 然后呢所有手机准备好然后我要发个朋友圈你看到说保罗说他说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呢当你奉献自己的时候你就是在那里侍奉神，你的生命才能够被神来改，你的生命才能够更新而变化，你才能够更加的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见今天神把你带到这个营会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呢要让你看见奉献其实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件很基本而且呢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改变你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或者是一个很固有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让你呢能够看见说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把自己呢奉献给主，这是一件最基本的事情所以你看到当保罗在讲到基督徒怎样生活之前，他先讲了奉献因为只有一个奉献的人他才知道怎么样去生活，他才能够被教导怎么样过一个教会的生活，怎么样过一个个人的生活，怎么样过一个家庭的生活。而且他也只能在这样的一个奉献的里面，他才能够在生活中，在工作的里面在社会的上面为主人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我盼望我今天的信息可能超时间了但是我盼望给大家有一个观念的一个改变让我们知道说奉献不是那些传道人的事情，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事情你回去就要好好的思想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献上给主。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把这些不完全的话交在你手中，主啊，请你自己吹气在这些话的上面，主啊，让这些话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主啊，因为你的话是灵是生命，主啊，我们就求你，主你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看见，主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为我们流血舍命，主啊，你为我们献上所有，主啊，但是我们献上能有多少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愿意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成为一个奉献的人。主啊，谢谢你，求你继续的带领祝福这个营会，主啊，让这个营会也充满你自己属天的祝福。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